好，欢迎回到八月二十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，我是宁馨。追逐权力，获取利益，穷二代要达到这些目的，一定会比红二代、官二代人性更扭曲，贪腐更严重吗？这是前不久中国媒体南风窗最近一篇题为《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心路历程》的评论所得出的结论。此文偏激大胆，出台以后很快被删除，但引起的舆论反弹却持续不断。那么红二代一定是否会比穷二代高尚，更具有道德免疫力吗？这种穷二代卑劣论是否在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背书？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那么杨建立先生，我们知道这个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说，红二代、官二代呢，他们因为跟这个权力结构已经是同为一体，所以他不用扭曲自己，出卖自己才能够爬到最上面。那么你觉得这种看法，你自己是怎么看的？
我觉得这个分析他们的出身，到最后他们能够爬多高，权力多腐败，这个是有意义的话题，而且的确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不同出身的心理上的某些不同。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讲的这个夸大了这种作用。实际上呢，你想想，他腐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穷，也不是因为富，也不是因为你地位高，也不是因为地位低，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，不受制约。无论谁到了那个位置，可能都要腐败。那么这个官二代、红二代呢，他这种腐败呢，他可能心理造成了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权的人，地位就很高，我给他称作是抢。那么这个平民呢，我给他称作是偷，说偷和抢那么一个关系。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什么呢？你这个平民一旦做了官，实际上下面很多人也给他跪，这时候他有抢的那种心态。那么就算是个高官的子弟，上面还有比他爸爸官还大的，他还要跪。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这一品大员也要给皇帝跪，说每个人的心理都是相当复杂两面的，并不是像这篇文章讲的就那么的清晰。
好，
这篇文章啊，有些现象描述是没有错。好，有些现象我们确实也看到了，但是他以这个以偏概全。用这个个别的这个案例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。是这样讲，不是每一个穷二代这个上位做官都需要扭曲人性，都需要这个贪腐啊，甚至什么这个连这个这个家里的太太都要送人。没，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过了。这个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穷二代啊，出身寒门的人，他要达到这个官位的高度啊，可能做出的努力要比那个红二代稍微多一点。因为没有知名度，他也没有关系网，对吧？红二代在这些方面比较占优了。
好，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。
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是取笔，它的核心是挖出了一个他不便直接点出来的问题，就是特权传承，这是我的一个用词，就是说红二代、官二代可以通过他们父辈权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，或者容易升官，或者容易发财。那么虽然很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并没有利用这种机会，或者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利用这种机会，但是利用这种特权的传承来获得好处的红二代、官二代比比皆是，而普通平民子弟是没有这个机会的。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得到保护的，所以这篇文章作者是没有办法明着说出来，但他这篇文章的取笔暗示的是特权传承问题。
好，听听陈鹏辉先生的看法。
这个中国古人说啊，饥寒起盗心，富贵重淫欲，也就是说富贵的饥寒的都可能犯罪，只是这个动机不一样。那么这篇文章讲这个穷二代跟红二代对比啊，说是个穷二代更容易心理扭曲，更容易自我作践，自我的这个践踏踩上去才能够上去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红二代也好，这个官二代也好，他们本身早就扭曲了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？是解放全人类，为人民服务。但是他们的家族一旦在北京建政之后，他们的孩子享受的就是特权特工。比如说在有布票肉票的年代，他们就有更多的布票肉票，另外他们还可以有那个戏票。还有就是说他们读书是保送，比如上什么北师大附中啊，上什么八中啊什么，另外他们上大学也是保送，上动不动就是北大清华，后来当官也是保送，什么送到第三梯队去培养，逐渐提上来。所以他们在享受这个特权本身的过程中就已经堕落了，就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所以这个情况下，所谓穷二代、这个官二代、红二代，他们的这个腐败是一样的，都是因为制度导致的腐败，而不是因为人性。人性当然有腐败的因素，但是如果把中国跟美国的制度换一下，恐怕美国照样会发生那样的情况。而中国如果是 来了两百年的民主制度的话，恐怕情况也不一样。
嗯，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多的人骂哈，那么一个最主要原因，大家看到的一个直接表面就是说，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，就是红二代、官二代呢，他不用扭曲人性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这个人格似乎就要更高尚，道德也好像要更高尚一点。这一点是让很多网民感到非常不满，痛骂这篇文章的原因。
实际上，这个人写的这个人呢，他是揣摩了一些问题，但是又说的比较肤浅。
嗯，
因为可能他看过一些欧洲的小说，
对，
里边一些这个贵族表现出来什么呢？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了伏尔斯泰写的，那个写的这个，这个托尔斯泰写的那个什么《战争与和平》里边的贵族，这贵族把国家看的是自己的。对吧？我战争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自己去保卫。我不保卫，还能让期待别人去保卫吗？
嗯。
而且贵族中，对于这个，因为他见到的财富多了，见到的权力多了，他一旦见到财富和权力，他就不是那么的显得那么的这个急切、贪婪。这种一种贵族的气质，他想说这个东西，实际上他没有说准。因为实际上，中国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，在很少人去研究，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已经统治了66年了，可以说他已经有三代、四代人。在官场上了，仍然没有这种贵族气的培养。
嗯，
我们看上去的官场，
还是一代一代，
他一代代的见到权力、见到金钱，还是那么的贪婪。就是说，看上去仍然像流氓、像强盗，但是就找不着那种贵族。这个倒反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他是想，真正的贵族气，找不着。
而且还有一点啊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觉得这个文章反映了一种愤怒、一种气愤，就是说，有些人啊，他出身寒门，好，本来吃过很多苦。可是，一旦有了权以后，贪腐起来，贪腐无度，这种反差，让人觉得特别的
难以接受。
我觉得是、
对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在《郭伯雄、徐才厚》里面，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提到，确实是你回到当初的乡村的那些老百姓，都是说啊、哦，他们当时是多么厚道，多么努力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是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
反差，就是说你去贪腐一点点，有个度，大概老百姓也都能接受。就是说，为官哪有不贪的？可能贪一点，大家也可以接受。
嗯，
像这种贪这么多的，可能十代八代十代二十代都花不完、用不完的。你贪腐那么多干嘛去？
但是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，他一直都在贪，没有揭露出来。现在揭露的不够多。
对，
他那个贪可能是非常惊人的，而且手段是更加恶劣的。
不，也可能这个
我觉得说的很对，就是说他这个文章有个前提，就是红二代、官二代贪的少，
对，
平民出身的贪多。
他现在
实际上，我觉得这是不是真正的
现实？是贵族气，我说那个贵族气，反而根本在中国是没有。他应该研究为什么没有。
好，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。
我们现在在中国谈反腐败，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特点，反腐败只反受贿不反特权，而中国的腐败的根子其实就从特权开始，而特权呢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建立政权之后必然会出现的，苏联、中国都是一样。刚才破空提到，比方讲一建立政权，官员的公用住宅特权，这个家庭有这个勤务员给他服务的特权，医疗特权，食品消费品的特权，子女受教育的特权等等等等，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，其实这就是腐败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特权传承，就是官二代、红二代利用父辈的权力为自己升官或为自己发财，其实不过是这个腐，就是特权这套制度的一个分支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腐败的根源其实就在这个制度上。那么同样的，中国如果是只反受贿，只反官员到了高官位置上受贿而不反特权，中国的腐败是挖不掉根的。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建立他们也谈到，现在的这个红二代如果有机会，他们捞的私可能比徐才厚多得多。这个比方讲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像王震的儿子、邓小平的女儿，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富。邓小平的女儿在几个女儿在深圳圈的地，那的价值都在千万以上。
所以是富可敌国。
还有李鹏的家族，李鹏的家族也是红二代、官二代。
对
他
其实很多
非常多，他的贪腐的幅度恐怕更大。
我们知道，确实呢，习近平反腐哈，他外界对他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说他是选择性反腐，那么很少触动官二代、红二代，而针对的这个目标呢，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平民出身的官员。那么有人就说这篇文章呢是在为习近平的这个选择性反腐解套背书。那么陈鹏鸿先生，您的看法是什么？
我倒不这样看，因为这篇文章呢，他提到一些说法，比如说有一个说法说，这个权力场是一个黑箱，平民官员从这头进去，从那头出来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事实上，他说权力场是个黑箱，前面加两个字，中国权力场是个黑箱，民主国家权力场并不是个黑箱。另外，他说平民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，实际上任何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都变了一个人了。事实上，他这句话是含蓄在批评现在这个制度，而且南风窗这篇文章也被删除了，说这篇文章的确是一个，就是小龙刚才讲是个曲笔，是个春秋笔法，他事实上是变着花样在对现在的选择性反腐表示不满，而不是背书。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大家都看得清楚，实际上是红二代并不比这个穷二代这个贪腐的少。举例讲，前段时间有个案子，一个民生银行，一个安邦公司，民生银行那个行长叫毛晓峰，因为他是平民出身，说他被逮捕下狱。那么安邦公司跟他一起犯案，那么安邦公司的后台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，所以说安度难关，安然无事，手上几十个亿没有事。说这个红二代跟官二代的命运不一样，一个是根基深关系网广能够保全自己，一个根基少关系网差就是不能保全自己。说今天所查出来的，因为是平民的案子很多，官二代的这个红二代官案子很少，说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穷二代更贪腐。经济上也是这样，我注意了一下中国的亿万富豪中，凡是平民的亿万富豪几乎全都落马了，什么穆其忠啊，什么杨荣啊，什么杨斌啊，什么等等等等，全都落马了。但是反过来，亿万富豪中的那些什么像邓家族啊、李鹏家族啊、江泽民家族啊，这些子女都还在，都没有落马。说受到的查处不一样，而且马云现在是中国的什么首富？马云到了最后关头也是要勾结红二代、太子党，如不然的话，他拿不到这个靠山或者这个一个安全保障。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，当时那个国家工商总局来查他，他就倒霉了。国家工商总局不仅不能查他，还要跟他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那些官二代、红二代群起跟国务院施压造成的结果。说官二代。